你今天心情好吗？情绪是一把钥匙，打开我们的心灵之门。
你的内心世界是充满缤纷的色彩，还是灰色的天空呢？跟着心地与阿莫来探索情绪丰富的世界吧。
欢迎收听《情绪的秘密》。
情绪不简单。
嗨，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情绪不简单。我是阿莫，
我是 Cindy。
大家不知道会不会觉得阿莫今天的声音有稍微的低一点？因为呢，昨天太晚睡了。真的吗？
很好听啊。
对，其实刚刚就是稍微的聊天一下就觉得嗓子开了。很多人都会熬夜的隔天觉得很不舒服， Cindy 你也会这样吗？
会，通常如果是第二天一早必须要起来工作的话，真的会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
对，大家都知道熬夜的隔天会非常不舒服，但究竟是为什么在当下还是会选择不，我现在就是不睡觉？
好像每个人可能理由不一样，或每一次的熬夜的理由都会不一样。
对，像我的朋友最近就跟我分享，他的工作呢非常的忙，然后在他下班之后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所以他就跟我分享啊，最近好痛苦哦，最近都熬夜熬到三四点，然后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戒除熬夜的习惯。然后他就跟我聊天，聊聊之后呢，我问他说，那你熬夜都在做些什么事情呢？然后他就分享说，啊，我熬夜其实也没有特别干嘛。
那他为什么要熬夜？
对，我觉得很奇怪。然后他讲一讲就说，好像下班之后就是想休息，但是呢又想做点什么，那睡觉前就在挣扎的过程中就滑手机或者是看一些文章啊，玩玩游戏，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然后我听了听就问他说，你该不会是报复性熬夜吧？然后他听了听，有道理耶，我好像就是这样。
那他为什么要报复性熬夜呢？你怎么帮他分析的？
就是听他的叙述啊，因为他分享说在工作之后会想休息，也想要有自己时间做一些平常想做的事，但是因为他的体力已经耗尽，脑力就是在经过了整天的工作慢慢下降，就是他变成一个无脑状态。觉得好可怜哦。那 Cindy，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报复性熬夜的行为啊？你觉得他背后的需求可能是什么？
我觉得你不觉得那种像我们会有报复性消费啊，报复性旅游啊，报复性还有什么饮食嘛，就是我觉得这种，就是你不觉得那种报复性的那种心情是一种非常身心 舒爽然后非常的畅快扬眉吐气的感觉。我觉得那么我们如果这么喜欢后面那个感觉，就代表我们前面的有一些情绪可能是压抑跟委屈的，或是不是那么舒服的，所以我们才会需要这种补偿心理。这应该是属于情绪的一种自我防御的机转，就是在补偿我们好像里面有一种受害的感觉，即便不是真的啦，但是在我们感受上会觉得就我为自己争了一口气这样。
可是到底你报复的是这个世界，还是你是对自己做报复？因为到最后你报复好像有一些负面的影响都回到自己的身上。我举个例哦，像你报复性熬夜，然后最后是你隔天精神不济，然后觉得生不如死。那你报复性饮食，等你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体重多了10公斤。然后你报复性消费，等到清醒的时候发现这个月月底已经没钱了。对，就是你报复的结果都是自己承担耶。
对，但是人在情绪很大的时候，你不觉得我们常常会因为情绪做出一些失去理智的事吗？就是在醒过来才会觉得，我为什么要害自己更惨？但是在那个当下，你会觉得，就你不会感觉到我熬夜， 你不会管后果，即便你可以想象那个后果。
嗯，
我觉得是因为这个，我们所选择的事情越失控，那个爽快感越大。
哦，就是一种放纵的滋味啦，对不对？
对，所以其实就可以来探究，大概是在哪些情况下面我们比较出现这种报复性心态。第一种，就听众朋友，你可以就是对照看看，你会不会有这样的心情。第一种就是当你过的不是你想要的人生，
嗯，
就你可能很不喜欢你的工作啊，或是不喜欢那个工作环境啊，或者你读的不是你想要念的科系啊，这种时候你就会觉得，嗯，哇，我的身心消耗都格外的大。
嗯，哦，
对，然后你被压迫着去做，就是你好像因为这个社会，因为不得已，你就必须压迫自己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所以可能在做完那些该做的责任之后，就很想要放纵一下。
嗯，还会有别的原因吗？嗯，
我觉得还有一种大家可能比较有感觉，就是压力很大的时候，你有短暂一段时间，可能比方说你是考生，然后或是你现在必须做一个很辛苦的案子，就那个心理压力很大，它在很密集的时间里面，你必须改变你的日常生活节奏。
嗯，
好，当你压力状况一解除的时候，你也需要透过特别的这种就是报复性的行为来拿回生活的控制感。那我们大家最近最有感应该就是疫情解封之后吧。
嗯，没错，我看到非常多的朋友在社群媒体上面po文说，啊，去哪里玩很开心，说终于解放了，嗯，这样子。
对，真的，因为我们先被压抑嘛，齁。然后我昨天也是跟我在那个防疫旅馆的朋友聊天，他就说，哇，那个关14天，虽然知道只有14天，可是真的很痛苦很痛苦，因为你14天什么地方都不能去，
嗯，
所以只要让他出来，让他做什么都可以，所以他现在非常好说话。
哦，哇，那人真的是在 Cindy 刚刚提出可能你不满意自己生活的现状啊，或者是在很有压力的情况下，就会需要去做一点什么让自己心里好过一点。
嗯，对，还有两种情况就是也会出现一种报复性心理，一种是当你觉得自己付出很多的时候，我觉得它不一定是真的是事件，欸，刚刚举了很多就是事情嘛，压力嘛，嗯，工作，嗯，读书，你不觉得其实在关系里面也会吗？当你真的觉得你为某一段关系付出很多的时候，然后你一直得不到你觉得合理的 feedback， 你非常也有可能报复性的想要做一些事情。那 这些事情比方说发脾气也好，
嗯，
或是耍任性也好，但是这样做以后反而又伤害了这个关系，所以这也是一种在关系当中会出现的一种情绪受害感的补偿心理。
哦，而且我想对方如果不知道你心中原来是这么想，当你真的做了那些所谓让自己好过的报复行为的话，他应该会很黑人问号，嗯，就想说平常不是好好的吗？为什么突然这样子了？
对，蛮多在友情当中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你的朋友可能突然对你发了脾气，或者他就不理你了，可能是，嗯，有一个可能是他可能觉得你们关系当中他付出很多，
嗯，
然后你不在意之类，但对你来说，欸，这些付出并不是你要求的，所以你其实不知道。
嗯哼，
那我们来介绍就是最后一种，就是当环境不如你意的时候，比方说你很想渴望的工作你没有得到这个工作，
嗯，
没有录取，然后或是你钱就是不够用啊，你需要用钱，然后有一些可能生活费你拿不到，
嗯，
就是有一种你想要不到的挫败感，这时候背后就会出现一种愤怒，觉得我这么努力怎么可能会得不到呢？那如果我们的愤怒没有在一个很合理的表达而且成熟的方法下面，我们可能就是很容易破坏关系，然后又会有强烈的情绪被害感，所以我们就会需要报复性的行为来弥补自己的委屈。
哦，那听起来真的蛮可怕的耶，就不知道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突然冒出这种报复性的反应。就是虽然我们以上为大家整理这四种的状况，可是我还是觉得在生活当中，如果身边的人很突然出现这样的情绪，或是他有这些行动的话，我们一定会吓一跳，然后会有点不知所措。
对，好像真的是像你说的，要提升一种自我觉察的意识。 我怎么觉得我们可以说回到熬夜这个概念来，就是大家发现如果自己好像下意识一直花费一些时间在手机上，但是又没有真的做什么，然后这样滑了很久之后又觉得很空虚，那你可能我们就可以提醒自己说，哎，我出现了一个征兆，我这个行为表现了我内在有一些东西没有处理，那或许此时真的去写日记，去想一想我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有什么情绪被累积起来，可能比滑手机更直观。因为滑手机它虽然让你可能累到不行就睡着了，可是你的不满啊还有一些累积的情绪是一天又一天堆积的，所以就算不是你熬夜，可是 整个人的身心健康状况应该还是受影响的。
而且如果是你没有写日记的习惯，或是你不喜欢写字去记录自己的心情，也许你可以用录音的，就是对手机讲话，讲讲今天发生什么事啊，有什么样的感觉，又或是可以找家人朋友，就简单的讲一下今天自己在做什么，交代一下自己的心情，我觉得也是个不错的方法。好啊，那今天的情绪不干单就跟大家聊到这边，希望大家不一定要早睡，但是至少呢，当你开始报复性熬夜的时候，希望你可以有自觉。
我们一起加油。
好的好的，那下个单元再见咯。
会重感冒。
嗨，你今天的情绪健康吗？欢迎收听《情绪也会重感冒》，我是阿莫，
我是 Cindy。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回复一下听友给我们的留言，谢谢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烦恼还有你遇到的事情。那这位听友呢，他叫做火星小姐，
好可爱的名字哦。
没错，那他的烦恼是什么呢？他说他无意间发现我们的这个广播，平常很焦虑的状态呢，就像是找到一个浮木，帮助他可以理解跟接受自己的情绪。因为他在工作上遇到同事的霸凌，他说这个同事呢对他大声的咆哮，然后他本身的个性是比较害怕冲突，所以在当下就没有对同事的咆哮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只是他就简单的说，哎，工作上不要有这么多情绪跟偏见。但是他在回家之后觉得啊，胸闷，觉得自己受到一些委屈，然后他询问的是想知道如果遇到胸闷的时候要怎么样调适跟照顾自己呢。
哇，我觉得这个大家应该很有这种经验齁，就是在一个高张力的情况下，可是你不能发作，不然可能事情会越搞越糟。
对，很多人应该会宕机吧。
对，因为怎么会有人大声咆哮，就是大家不都同事吗，为什么要这样，应该会先被吓到，很 shock， 很震惊，然后接下来应该是一连串的不敢置信或者觉得很荒谬。
我记得之前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聊过，如果遇到冲突可能会出现经典的三种反应，就是战、逃、呆。
嗯，对，有的人可能比较激动一下就直接回击了，两个人
怼回去
就吵架。我有碰过，就是同事跟同事吵架，然后整个办公室的气氛都超级尴尬，所有人都不敢动，然后就看他们两个在吵。其实很有趣，我们的人啊，就是我们的生理反应其实会随着对方很激烈的情绪，我们会跟着呼吸很急促，然后觉得很不舒服。阿木有这种感觉过吗？
有的，就是那种很有张力的情况下，也会觉得呼吸变快，语速变快，然后那个血液整个往脑部冲。
嗯，我们大脑里面有一组神经元叫镜像神经元，就是呢，当别人感受到悲伤的时候，我们会在这个神经元感受到同样的情绪，这就导致了我们人类可以有同理心，可以了解对方发生什么事情。所以相对，如果对方很生气的时候，我们不由自主也会整个感觉到那个紧张的气氛。
嗯，
对，所以你就会发现自己可能手心冒汗啊，然后呼吸越来越快啊。然后我在想，这位火星小姐她在当时候很努力的克制住自己不要失控，可是这个压力就是在他身体里面，还是整个压力荷尔蒙很高，所以回到家以后，他就会觉得很胸口不舒服，吸不到气。这可能都是因为他的压力荷尔蒙还在一个很高亢奋的状态，因为刚刚感受到危机了嘛，对，所以他其实还需要时间放松，很不舒服。
哇，没想到这种荷尔蒙的影响在好几个小时过后还是会在身体里面发挥效果。
嗯，对，真的。所以大家不知道会不会有那种你会觉得白天工作压力很大，晚上睡不着觉的情况。
会。
嗯，这就是我们的自律神经，因为我们的压力荷尔蒙会使我们的自律神经是在一个很紧绷的状态，我们就没有办法放松下来。
嗯，难怪有些人就说下班之后很难放轻松，就是因为脑袋当中总是会想起啊工作的事情，然后或是跟同事吵架的事情，一直在那边转来转去的，都睡不着。
嗯，真的。那火星小姐后来她跟我们互动之后，我们有给她一些回应嘛。
嗯，
然后我觉得在这个谈一谈的过程当中，她好像稍微有好一点点。
对，我觉得 Cindy有非常温柔的接住他然后他在过程当中 也有试着练习说说看，诶，在当下发生那样的事情到后面觉得胸闷这个过程当中情绪上的变化。
嗯，
他有试着讲出那个情绪的名字
啊。我觉得火星小姐其实是一个自我觉察蛮高的人，所以他可以在剖析自己的情绪里面很细致的去看自己到底有这个历程有什么样的变化，他也说得很清楚。然后我们得到他的允许哦，他愿意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一下他的心情，大家也可以听听看，就是如果你在职场上碰到这种高张力的状况，你是不是有同样的心情呢？
嗯，他回想当下的状况，会觉得被延迟的感觉慢慢的浮现，好像这件事情在好多的事件上重演，可能也是他常常感觉焦虑或是懊悔的原因之一，就会在想，诶，当初为什么会没有勇气反抗呢？就会一直陷入一个无限循环懊悔，那心里会不断的喃喃自语，
嗯，很责备自己为什么不反抗，
就
说为什么
当下怎么没想到。
嗯，他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就是他说他之前有类似的情况，应该就是他人际互动的模式是吗？
嗯，然后后面他还有继续讲比较深层的情绪，他说害怕冲突之后会难以收拾，这可能是恐惧的心情。
嗯，所以他当时很恐惧，但他也顾虑到后果，因为我们说恐惧其实也可以提醒我们很多事情，带给我们的讯息就是让我们更谨慎，考虑更多事情。
再来就是知道啊，对方其实蛮无知的，就告诉自己不要跟他计较。
嗯，
但是他说不清楚这是什么情绪。
其实我觉得这比较像是保护自己，因为我其实害怕，人一害怕的时候我们就会生出另外一个力量，觉得那我现在怎么保护自己，也许就是在心理定位上面，我就定位说对方比较失控，他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我是比较有理智的，所以我知道我在做什么。这样子的定位之后，就会觉得自己比较有力量，有勇气待在那边不要逃跑。
再来就是他想要在其他的同事面前展现柔性不被动摇的女性领导地位，
然后
所以就是他可能对于自己 的一些形象认知有一个既定的一个想象，不要违背这个想象。
哦，我很能理解这个心情，因为我之前也是当主管的时候，特别会觉得很多人好像这个社会就会认定女生当主管可能很情绪化，所以因此我就会自我要求在工作中我一定要更理智，即使发生了就是可以让你整个崩溃的事情，我都要特别比男性还要理智处理这件事情。
哦，
其实有点像是对这个社会角色的反动，觉得我想证明给你们看我可以不用情绪化。不过这样子的跟社会角色的对抗也会使我们心里面会压抑一下自己的感受。
听起来好辛苦哦。
嗯，对，女性当在职场上确实有辛苦的一面。
嗯，再来是他不确定自己有反抗的能力，所以呢就用不回应来掩饰。
嗯，因为与其回应错，不如我先不说话。嗯，观察一下情况，这还蛮有智慧的。
最后一个是想要维持现场的和平，如果选择不回应的话，那这件事情就不会继续的扩散。
嗯嗯哼，所以看起来像是当时候那个时刻，他主要情绪是恐惧，然后因为恐惧，他就快速思考很多因应的方法，所以他就提到了他会衡量事情，衡量大局。好，他不能破坏他整个女性领导者的地位，他不能够不管其他同事的观感，他要考虑未来合作的机会，他要维持住这个整个关系的氛围不要太尴尬。哦，所以他瞬间其实想了非常多事情哦。
对对，虽然是事后的回想，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对自己觉察能力算是很高耶。
嗯，对。
好像他又分享从以前到现在呢，自己在面对别人愤怒的时候都会觉得害怕，即便曾经有几次强力反抗的经验，反抗的当下也是会同样的愤怒跟害怕，心跳加速。
嗯，
而且他也会想哦，如果反抗的后果没有让事件变得比较和平的话，反而是拉长对立的时间，那种感觉很不舒服。
嗯，
所以他就尝试另外一种方法，用不要愤怒，不要反抗，选择柔性的回应。
嗯，
但是他又觉得自己其实心理上还没有为自己的选择做准备。
嗯，所以他才会觉得很懊恼吼，觉得好像当初不回应或不说话，会不会让人家觉得就是他的界限不清楚，很好欺负。
我觉得其实很多人跟火星小姐一样，应该在职场工作上曾经遇到过相处不来的同事。
嗯，
又或是这种非常有张力冲突的场面。
嗯，
心里你有遇过吗？
我有遇过哦。然后我记得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我觉得我怎么解释自己的生理反应。因为像火星小姐说，她想要压抑住自己的怒气，柔性的回应，可是她发现她还是很激动，就是呼吸很快，所以他觉得他好像失败了。嗯，那我那时候呢，有一次也是我发现我很生气，呼吸很急促。嗯，那我没有回嘴，因为我知道那时候对方已经不理智了，所以我也是考量就是我们两个不理智的像猴子一样骂来骂去有什么用呢，不如有一个人维持人类的尊严，就是不要意气用事。但是我那时候回到我的座位上之后，我可以开始意识我身体的感觉，就是心跳加快跟呼吸急促。嗯，然后我知道这是一种正常反应。嗯，因为对方情绪很激动嘛，所以我一定会受影响。那我就开始深呼吸。其实缓慢悠长的吐气可以让我们的交感神经接到讯号，知道说哦，危机解除了，或是这个危机没有很严重，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就可以起来。副交感神经跟交感神经像是跷跷板，一个帮助我们紧绷面对危机。嗯，另外一个帮助我们放松。
哦，
对，所以我就那时候深呼吸，然后慢慢吐气，让自己的生理反应先减缓。然后我不会诠释说哦，我的生理反应就代表我很生气，我只把它解释成嗯，我现在跟着他很激动，但是我需要一点点时间让自己调试，先暂时不要做任何决定。
嗯，我觉得像这种身体的反应很大，就是情绪很起伏的时候，真的是要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缓和，先不要很快的去纠结说他怎么可以那样，或是这件事情到底是谁对谁错。
嗯，对啊。心理学家也说，到底我们是因为自己 呼吸很急促，然后所以我们解释说我很生气，然后我就更生气，还是是因为真的是我生气所以生理反应很大，有的时候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怎么听起来有点哲学？
我想总之就是大家 我会鼓励大家，如果你感觉到压力很大的时候，在那个当场你要一定要先注意你的身体反应，让你感受一下自己现在是不是在一个不是很平衡的状态。那此时真的可能很多想法或很多情绪会冒出来，你会需要一点点时间留给自己。
然后火星小姐呢，后续她也有回馈说，她找到了一些方法，可以安抚自己，然后也让情绪不再那么焦虑。
她真的很棒哎，那她找到什么方法呢？
她有上网去找一些关于职场霸凌的法律知识。然后我想我们在这边也可以分享一些有用的资源。
其实大家其实可以上网查哦，在我们劳动局有一些相关的权利义务，因为有时候真的是很不公平的待遇，你应该为自己争取权益。所以你可以好好的衡量，那也可以申请咨询。
像是之前呢，我就职涯的规划有去劳动部申请这个咨询的服务，然后我觉得蛮不错的是他们都是请很有经验的人来回答，就是无论你是遇到职场霸凌啊，或是你有职涯上的困惑，都可以问他们。然后他们都会给你非常中肯的建议，
然后所以又可以有机会说出来，又有人能够听并且给予建议，这样应该很有效。
我觉得跟谘商比较不同的是，他们对于职涯这方面一些相关的法律常识非常的懂
哦，
所以如果你可能对这方面有找一些功课，然后还是看不太懂那些法条到底在写些什么，就可以问一下专业人士哦。
是，所以而且我觉得火星小姐她自己主动搜寻资源也是一个安顿自己情绪很好的方法，因为她有了知识就会觉得哦，我其实不是一无所有，我是可以保护自己的，她会为自己赋能，就是让自己更有力量。
那可能就从原本觉得比较焦虑，觉得很无力感，觉得后悔的心情，慢慢的觉得哦，我自己慢慢长出一些新的力量。
所以听众朋友，除了你可以上网搜寻一些资源，然后或是申请咨询之外，其实也可以上网查一下，有一些谘商师呢，他有写过就是关于职场霸凌你要怎么判定。比方说他们有一些指标让你参考，如果你发现啊，你跟同事们相处会不断的引发你最糟糕的那一面，比方说充满了怨恨、自卑、想攻击对方的心情，那可能你真的是在一个不太健康的状态里面。那当然有可能是外在因素，是环境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我们内心因为职场上遇到的事件勾起来一些我们需要处理的议题，那或许可以再借着这样的机会更认识自己。所以如果大家碰到这样的状况，我想不是急着在情绪当中立刻下决定说我要离职或是我要骂回去，或是我要比方一下犯上，就增加自己后续很多的困扰，我觉得可以花一点时间理解自己，承认自己的情绪，然后看看有什么资源可以帮助自己。
我觉得今天这集的分享呢，应该蛮多人都会很喜欢的。那也希望火星小姐后续呢，能够真正的找到属于适合自己的方法哦。
希望大家烦恼都可以消除。情绪的秘密这个节目是专门为青少年设计的，但其实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年纪都可以一起学习情绪哦。
这个节目是每周六下午4点到4点半播出，阿莫和 Cindy 期待下星期跟大家空中相会。
拜拜
拜拜。
了。